这穆家哥俩对宋江是赞不绝口啊。我宋哥哥，这么跟您说吧，我们能见着哥哥太高兴了，您那甭走了，就住在我的穆家庄，何必上江州受那份洋罪呢？哎，哥哥留下吧，怎么样？宋江一乐，各位啊，承蒙关照，我是铭刻肺腑，不过我已经跟李俊李贤弟说的清楚，交代的明白，江乃犯罪之身，我理应伏法。各位算了吧，穆氏弟兄还想劝，李俊捅了他们一下，那意思多余，我都劝过数次，人家都不听。那水泊梁山的天王晁盖想留都留不住，你能留得住吗？穆氏弟兄就不往下说了。可一宋江的意思啊，第二天就走，大伙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就这样挽留宋江在穆家庄住了三天，到第四天头上，宋江是非走不可，众人挽留不住。大伙说这么办吧，咱们送一程吧。船伙张衡、混江龙李俊、穆氏弟兄薛勇把船只准备好了，送宋江和两名借差一直坐着船把他送到大江的对岸，这就是江州了。大家还想送，宋江一摆手，各位啊，留步吧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，咱们后会有期，等我宋江能有释放那天，必定登门拜会各位贤弟。大家呀真是难舍难离呀，又凑了不少钱给宋江，宋江不要不行。咱这么说吧，宋江这一路之上收的这银子上千两啊，两个借差自然是高兴了，就沉点也愿意背着，大家是洒泪分别。那个病大虫薛勇，也就是打把式卖艺那个主，也跟着穆氏弟兄先回归穆家庄，他们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，翻回头说宋江和两名借差到了江州城，马不停蹄先赶奔知府衙门。江州的知府衙门那可气派，看得出比一般的知府衙门还要大，又排场又讲究，门前一对大石头狮子，斗拱翘檐，金碧辉煌。两名借差陪着宋江来到衙署前面，把行枷都给带好了，醉衣醉裙都穿上，这无非是例行公事嘛。我说宋押司到地方了，您可多留神，我们哥俩要办公事了，随便，越快越好。到欠押房办了手续，投递了公事，听信儿吧，时间不大，府尹点鼓升堂。江州的知府姓蔡呀，叫蔡德章，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蔡九知府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。那蔡京还了得，手眼通天呢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，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，官拜太师，凡是当官的都得走他的门路。 要不点头，你这官就做不成。他的九儿子，这老家伙能不关照吗？自然是哪儿好哪儿肥，把他儿子安排到哪儿。因为江州这地方最富庶，遍地是黄金，所以让他九儿子在这做了知府。知道内情的都管他叫蔡九知府。这小子挺不住东西，仗着他老子的势力，不把任何人摆在眼里头，专横跋扈。今天升了堂了，先处理了处理公事，最后有人把宋江这案子案卷往桌上一放，蔡九知府过了过目看了看，带罪犯，带罪犯，把宋江带上来了。宋江双膝跪倒，蔡九知府一边看卷宗，一边看看宋江。哦，杀人案，配军。我说，那行夹上的封批怎么没了？哎，难道说沿路之上，你们徇私舞弊，给他开过家不成吗？书中代言，要按规定，这家从家上开始不准打开。起界的时候有封批，哎，到了地方才能起这封批，才能开家。但是话虽然如此，那个年月，一般花上钱就好使唤，这家也一般都给打开了。你没钱讲不了了。蔡九知府这一问，两名借差赶紧往上叩头，词儿早编好了，回府台大人。因为沿路之上多雨的季节呀，封批都浇坏了，故此没有封批了。哦，蔡德章也没法深究，本来嘛，浇雨浇完了，哪有封批了？所以他点了点头，大笔一挥，把案子了结了，让两名借差和本府的人把宋江送到城外牢城营。按现在的说法，牢城营呢就是劳改队。就这样，他退了堂了。本府派了俩人，再加上俩借差，押着宋江出北门到牢城营。哎呀，这牢城营也不小啊，外边挺高的大围墙，围墙的外边挑了一道大沟，防止犯人逃走的。正中央高大的门楼，就好像城门相似，旁边还有个角门，门前还有一溜房子，专门呢来人接见犯人的，在这会面的，是准备这个用的。可两名借差到这一投递公事，府衙还派俩人来，牢城营的人不敢怠慢，马上办了手续，把宋江收监。刚来的都得住单号，把宋江锁在里头了。这两名借差呀，可没走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身上带着那么多的银子，得做个交代。这叫花钱打点。各位，我们呢跟这个罪犯还有不少的事情没交代呢，请关照关照，赏个方便。牢城营的人一看都是当差的，而且花上钱了，所以点了头了，二次把门开开，俩借差到了里边。宋押司，我们哥俩可要回去了，一路之上承蒙关照，没少花您的钱，我们非常感谢。我们一走剩您一个人了，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呀，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捎信儿。 宋江心里也挺不是滋味，二位啊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只是呢，我初来乍到，你们身上多带点钱，先帮着我上下打点打点，不怕花钱，我不受罪就行。我们哥俩也这么想的。您看这钱啊，这样吧，二一天做五，你们哥俩带走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给我留下。那哪行，这么多钱，别客气了，我谢谢你们二位沿途款待我，对我的确照顾的不错，我感恩非浅，这点银子拿不出手，你们留着吧。嚯，这俩人乐的，这一半就五六百两，这不发了财了吗？自然宋江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。宋江又拿出一百两银子，那是在自己那堆拿出来的，告诉他俩，你俩明天走，今天帮着我打点打点，哎，交给我们了，您放心吧，有钱好办事儿，不然怎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这一百两银子上下这一打点是皆大欢喜呀、啊！差伯也乐了，管营也乐了，上下的小牢头也乐了，凡是管事的都得了银子了，知道宋江是财神爷，另眼看待，告诉这俩借差，你们放心，宋江受不了委屈，还得给他找个好差事，肯定累不着。第二天，两名借差见宋江，禀报经过，前来辞行。宋江一直把他们送到外头，他们才洒泪分别。俩借差怎么回去交差，咱不说，单说宋江。等回到单号里一看呢，呵，屋给收拾的倍儿干净，被和褥子都是比较新鲜的，枕头、枕巾应有尽有。还有人拿来茶壶茶碗，那个差伯姓赵，能有四十来岁，亲自来看望宋江。宋押司，嗨，我姓赵，我是这里差伯。这个差伯官不大，权力可大呀，这些犯人都听他的，他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。怎么叫差伯呢？他来个自我介绍，说我在这儿十几年了，您的案子我都听人说了，闹了半天您也是官面混范儿的，您是郓城县堂堂的押司，有学问。哎呀，谈了人命官司了，要不说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容易，不过你放心、绝对亏待不了你，见着管营你要尽量说好话，我呢也尽量给你帮忙。宋江点头。到了第二天，管营升堂，管营也得升堂啊，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了。宋江到堂上双膝跪倒，这管营把脸往下一沉，装模作样的，我说你就是沛军宋江吗？正是小人。什么官司？人命案，杀人犯法，你就得定罪。你来到江州，你要老实点，武德皇帝有规定，从军发配的犯人到了牢城营，不管你犯错没犯错，要先打一百杀威霸，杀杀你的威风。来人，杀杀，准备上的。这管营探身子往下看了看，本来应该打你，瞅你面黄肌瘦，你有病吧？其实呢，这是给宋江下台阶，宋江明白这套，赶紧往上叩头，不错，小人正是有病，偶染风寒，身体不适，现在正在病中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一看就知道你有病。算了，太祖武德皇帝遗训上说的清楚，有病者免打，先给他记上账。 另外，宋江啊，听说你在郓城县做过押司，
正是。
那一说你学问可不浅啊！这样吧，我们这陆氏房少一个陆氏，把你派到陆氏房当个抄录先生，你意下如何呀？
多谢管营大人关照。
我赵差伯按我的意思办，把他送到陆氏房去。
是是是。
陆氏房啊，那是牢城营里头最享福最清闲的差事，就是耍耍笔杆子，一般的小牢头还赶不上他呢。虽然说不观想，但是吃的喝的行动自由各方面啊都是不错的。自己住个小单间，外屋是办公的地方，每天牢城营需要买多少菜，买多少米，有多少迹象，有多少花销，都经他这给录事记录在案。你乐意记就记，不乐意记就糊了巴涂的糊涂账。还宋江往这一住，那也太清闲太美了。宋江心里清楚，这是银子发挥了力量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宋江在陆氏房就住了半月。这一天梳洗已毕，吃完了早饭，他刚要办公，赵差伯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，一见面就说你惹了大祸了。你说莫名其妙当头一棒，宋江的脸就变了色了，把笔放下了。差伯哥哥，我惹什么祸了？宋江纳闷儿，我到了牢城营错话不说，什么错也没犯过，你说这事儿从哪儿来的呢？赵差伯压低了声音，我说宋押司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我知道你到了牢城营之后没少花钱，上下你都打点了，我认为呢你这钱全花到了，闹了半天有个正管这上级你没花钱呢，人家挑了眼了，今儿人家风是风火是火找到牢城营要找你算账，你把这个主给得罪了，你还好得了吗？他是何人？他呀最有名了，连我们管营见着他也惧怕三分呢。这位姓戴名叫戴宗，乃是两院的阶级，是咱的正管啊，江州的罪犯都得听他的，连我也得听他的。哦，宋江一听戴宗，把心放下了。因为离开水泊梁山的时候，梁山的军士吴用对宋江介绍过，说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叫神行太保戴宗，在江州身为两院阶级，专管罪犯，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，你带着我一封信交给他，他肯定会关照，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。到现在宋江这封信还在身上带着呢。为什么这些日子没见着呢？因为宋江刚来摸不着头绪，到现在也没见着戴宗，没想到戴宗主动来了。所以宋江往椅子上一坐，哎呀，赵差伯，你不必惊慌，的确我花了不少钱，我谁都打点，我就不打点这个戴宗。哎喂，那为什么呢？我瞅他不顺眼，我听他的名别扭，
所以我就不给他钱。
哎呀，宋押司哦，你正说的相反呢、啊。他现在在草坪等着你呢，非得找你的茬不可，你可要受罪呀、啊。到了那时，你别怪我没提醒你。
不必，我现在就去见他，好吗？
那走吧。宋江一回身，把包裹打开，把吴用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揣到怀里，起身去见戴宗。等进了草坪一看，正座上坐着一个人，大个，但是白脸膛，黑胡须，能有30左右岁吧，二目如电，穿着一身官服，两旁边还站俩小打。赵差伯紧走两步，一躬到地：“
院长，嘿嘿，您不是要见那个犯人吗？姓宋的犯人来了，
叫他进来。”宋江在门外就听见他吵吵了，迈步来在里边，躬身施礼：“罪犯参见戴院长。”这个两院的阶级，人们都管他叫院长，这也是一种尊称。戴宗手捻徐然往下看看，我说你好大的胆子，人命官司到了这块跑到陆氏房当个陆氏，哎，可见你没少花钱呐、啊！你是上下运动，左右疏通，你才得了这么个美差。根据你所作所为，理应当几丈一百发到重营里头去干重活，你怎么能得这么个没差呢？哎，可见你是个刁民呐、啊！今天我这非打你不可。宋江不慌不忙，乐呵呵往旁边一站，赵差伯赶紧退出去了，不敢听啊。我说戴院长，莫名其妙，您怎么知道我花钱上下打点的呢？哎，您怎么就知道我左右疏通找了这么个美差呢？
这还用问吗？什么事情我不清楚？
宋江闻听此言，往前凑了凑，戴院长
一言。